你好，我是新闻中心的吴新慧。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叶鹏飞。
大家在6月30号提名日那天，看到了各政党怎么出招，声东击西的调兵遣将，好像在下一盘棋。这盘棋现在来到真正的战场了，因为竞选93个国会议席的各政党候选人呢，现在是需要充分利用9天的竞选期，好好说服选民为什么应该投他们一票。
从提名日到现在，竞选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跟往届不同，本届因为冠状疫情的关系，限制了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传统活动，特别是选民期待的群众大会，都因此而无法举行。政党跟候选人与选民沟通的主要方式，除了在早上的巴沙和小贩中心，就是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了。很多人形容这一届的选举是本地史无前例的网络选举。我很同意先前我的同事彼得的说法，无论有没有冠病疫情，竞选活动转移到互联网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只是因为疫情限制了传统的竞选方式，所以让这次互联网的角色更为突出重要。
那网络世界是没有时间、没有场地和空间限制的。换句话说呢，海外选民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观看，再加上网络上的群众大会呢，是可以直播、可以预录，也可以在晚上再重播。那么对政党来说是有许多灵活性，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问题是，网络虽然可以很快地聚集很多人一起看，但是也可以很快就让人家给退了，因为人家只要听得不精彩，或者是觉得没有兴趣就退出了。所以呢，候选人讲话的内容、他们辩论的议题的观点和可靠性还是最重要的。网络上的观众的反应呢，也是很快的，可以马上就留言，对候选人本身或者是他们的言论品头论足。这种弹指间的舆论，对刚刚出道的候选人是有一定压力的。
网络选举在本地有几个值得讨论的面向。第一是数码鸿沟的问题，那些上了年纪的选民不习惯上网，所以当网络成为选举的中心，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他们接受到的选举信息会比较少。网络的主要用语是英语，所以就算他们能够上网，也未必完全能够理解所接触的信息，所以这是个公平的问题。第二个面向是对选风的影响。之前行动党候选人被网络起底的事件，反映了网络选举的陷阱。在网络世界，突发事件很容易出现，而且真假难辨，当事人要怎么反应，非常考验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对于选民来说，怎么分辨消息的真假，怎么避免自己的情绪被有心人挑拨，也都是重大的考验。但凡事有一弊，也必有一利。我就发现到现今为止，候选人的互联网上的表现都非常的理性、有礼貌，包括第一场电视辩论会都没有看到有候选人失礼或者失态的现象，这是很让人鼓舞的。我猜这是因为缺少了现场感，选民反而能够更加留意候选人的演讲内容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教养。如果候选人让选民觉得他们咄咄逼人或者表现得傲慢，就很容易引起选民的反感。而且在网络世界的任何错误是可以被不断的重播的，所以犯错的代价太高了，这使得候选人和各个政党都会更加的小心翼翼。
从过去几天的各种形式的网上竞选活动来看呢，大家提出的信息和内容不外就是民生课题，还有呢就是国会里需要多把声音，以及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等等。行动党候选人的整体信息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把这次的大选当作危机中的大选，无论是从党的领导人呢、到部长到新人，都是一再的告诉选民谁才是能够给国家带来投资和就业机会的政党，谁才是有能力召集国家的资源来应付各种经济卫生和社会需要的政党。不过这些年来，行动党也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已经是越来越多元的，选民会期望国会里有更多不同的声音，选民有这样的期望，就给反对党制造了机会。所以行动党今年推出的候选人呢，特别强调他们是来自 很草根和多元的家庭背景。虽然这些候选人现在是高级公务员，或者是军队里的领导和社会机构的领导等等，反对党阵营呢也很努力地摆脱执政党和选民对他们的刻板印象，比如时常批评光有口才，很会打口水战，但是呢只是会批评却不会做，没有提出可行的建议等等。所以这次的大选，工人党、民主党和新创立的这个新加坡前进党等等，有好几个候选人是有不错的学历，他们呢也提出了怎么改进社会不平等现象、生活压力，怎么减轻年轻家庭和年长工人的这个压力和需要等等，具体的提出了一些建议。
虽然互联网的信息量是无穷的，可是个人的时间和注意力毕竟有限。我自己就发现，除非特地的去搜索，否则要像以前那样从报章和电视获得信息，似乎更需要自己积极主动一些。这就意味着选民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做功课，了解候选人和政党的立场。
语言的沟通作用和意义就显得更重要了，这包括画面上或者视频上的语言，发表看法的语言，无论是现场群众大会或者是网上的群众大会和竞选信息。如果只是为了方便而只用一种语言，虽然说得很漂亮，画面很吸引人，但是如果不能够跟不同社群的人沟通，让他们也产生共鸣，那么再大的道理，再动听的故事也打不进人心。在竞选的时候摆出语言的傲慢、态度的傲慢，对不同社群的语言需要毫无意识和没有诚意的话，那么在服务选民上其实已经大扣分了。而口口声声说的建立关怀和包容社会，当然就只是口号而已了。